我们昨天是提到汉密尔顿在到达了权力巅峰的时候突然隐退辞职，大家都觉得十分的诧异。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财政部长的薪水实在是让他无法养家糊口，他必须要回去做律师来挣钱养家。当然也有说法是说汉密尔顿在政坛上十分的孤独，与很多人恶斗不断，心生厌倦。总之，汉密尔顿辞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由小奥利弗·沃尔科特接替了财政部长的职务。这个小沃尔科特呢，是当时财政部的第一总会计长，他是负责监督海关财务的，他也是汉密尔顿忠实的追随者之一。后来他做了这个康纳迪克州的州长。那么汉密尔顿虽然人是回到了纽约，但是华盛顿总统有事儿还是会经常找他，他也依然为华盛顿总统是出谋划策。这个时候啊，华盛顿已经60多岁了，在当时来说就已经是比较苍老了，所以很多人会认为华盛顿的晚年是越来越倚重于汉密尔顿。这个包括他在后来1796年结束自己总统任期的时候发表的那个著名的告别演说，他自己写完了演说稿之后还专门的寄给了汉密尔顿，要他为自己润色修改。所以汉密尔顿的政治影响力是依旧存在的，他这个时候依然是联邦党人的精神领袖啊。另一方面呢，即使这个汉密尔顿不再担任财政部长，不在政府里边，但是他依然处于华盛顿总统的保护之下，所以这个时候没有人敢去直接的挑战汉密尔顿。但是1796年啊，那么华盛顿总统就不再寻求连任，就回到自己的庄园去养老了，美国就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总统大选。共和党人推出的候选人是杰弗逊和 Allen Burr， 而联邦党人出现了困难，一部分人支持当时的副总统约翰亚当斯，另一部分人呢是支持汉密尔顿。诶，这儿有个问题，你说这个汉密尔顿他都不是出生在美国，他怎么能竞选总统呢？哎，对，汉密尔顿虽然不出生在美国，但是在美国成立宪法生效的时候他已经是美国公民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也符合参选美国总统的条件。但是汉密尔顿和亚当斯之间是有矛盾的，原因还是亚当斯这些老贵族啊，所谓的贵族啊，他根本看不起汉密尔顿。亚当斯曾经公开的戏称汉密尔顿是一个苏格兰小范儿的私生子，直接捅人家肺窝子啊，两个人的关系不好啊，那么这个就造成了联邦党人选民的分裂。共和党人呢是最讨厌汉密尔顿，所以他们不希望看到汉密尔顿参选。诶，接着这个汉密尔顿自己就突然提出自己不参选了，为什么？历史学家对这个是有疑问的，大多数人认为汉密尔顿是收到了来自共和党的一个威胁，说如果你参选，我们就把雷诺兹丑闻捅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等会儿再说。我们先说这次大选的结果，那约翰亚当斯得票最高，当选总统，杰弗逊得票第二，当选副总统。这个时候美国总统的选举和今天不太一样，它不是分党派的，它是谁得票第一谁就是总统，谁得票第二谁就是副总统，所以就出现总统是联邦党，副总统是共和党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个确实给后来亚当斯的执政带来了很多麻烦，因为杰弗逊老是和他捣乱。除了这两个总统副总统相互作对以外，还有一股力量，就是内阁的官员，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第二任财长啊，沃尔科特，他们大多是汉密尔顿的老部下和忠实的粉丝。所以这两位总统和副总统又同时受到来自内阁的所谓汉密尔顿党的压力，所以亚当斯的这个执政啊，确实是困难重重。有趣的是，汉密尔顿这个时候他已经习惯了他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去给白宫写信阐述自己的政见，一开始他还依然给亚当斯要写这种政见的信件，但是问题是亚当斯不是华盛顿啊，亚当斯连看都不看汉密尔顿的来信，亚当斯根本就看不起汉密尔顿这个人。好，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说，到底什么是这个雷诺兹丑闻？1797年的夏天，共和党人的一个叫曙光报发表了一篇名为1796年美国历史这样一篇文章， 在文章中呢，他指责汉密尔顿作为财政部长串通了一名叫詹姆斯·雷诺兹的人盗取财政部的资产。汉密尔顿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的光火，但是他没有去找这个文章的作者，而是写信给了三位共和党的议员，说你们当时不是调查了这件事吗？你们不是承诺要为我保密的吗？三位共和党议员中有两个人回信说，我没有向新闻界透露过这事儿，我不知道。那么还有一位没有给汉密尔顿回信的议员，就是后来成为了美国第五任总统的詹姆斯·门罗。那汉密尔顿就认为这个是门罗不守信用，泄露了自己的丑闻，就骂门罗是一个骗子。但是门罗呢，坚决否认，并且反过来指责汉密尔顿是一个无赖。门罗两次向汉密尔顿发起决斗邀请，但是最终是被调解了。请注意，虽然那个时候的美国法律并不允许决斗，但是上层的人物之间，他有这个习惯，他还是有这个惯例，可以发起决斗的威胁。不过这种决斗的邀请呢，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会被调解的，真正去实施决斗的非常少。汉密尔顿骂门罗是一个骗子，所以这个就让很多历史学家认为门罗等共和党人可能曾经用这个丑闻来要挟汉密尔顿，阻止他参选总统。汉密尔顿答应退出之后，你又把这个丑闻给翻出来，所以他就很恼火，就骂这个门罗是个骗子。但是共和党人到底有没有利用这个丑闻来威胁汉密尔顿，历史学家们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门罗在当年调查完此事之后，他是把结果呈报给了民主共和党的领袖杰弗逊，所以门罗呢就有点怀疑是不是杰弗逊透露了这个消息。但之后的历史学家们认为杰弗逊也没有透露这个消息。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是另外一个当时负责保管这个调查记录的秘书，他为了挣一点外快，就把这个秘文泄露给了一个共和党的写手。这个就是1797年报纸就披露了这个丑闻。那么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丑闻？汉密尔顿有没有贪污财政部的财产呢？那么这个故事还要从一个叫雅各布·克林曼的人说起。1792年，克林曼和前面提到的那个雷诺兹，詹姆斯·雷诺兹，这两个人合作，冒充参加过独立战争但是已故的老兵的遗嘱的执行人，去骗取政府补发的薪水。这个东窗事发之后，雷诺兹就写信给汉密尔顿说，我自己已经入狱了，而我手上呢有你的这个丑闻的资料，要求汉密尔顿搭救自己，但是被汉密尔顿给拒绝了。雷诺兹就把这事儿给告诉了克林曼，说我有这个财政部长丑闻的内幕资料，看看能不能用这个资料来换取我们免于被处罚。克林曼就联系了他的前雇主，是国会议员共和党人米伦伯格，告诉他说，我们有你政敌汉密尔顿的丑闻资料，你能不能帮我们减刑？那这个米伦伯格就去找另外两位共和党人，他们都是来自弗吉尼亚的议员，一个是众议员叫维纳布尔，另一个就是这个参议员门罗。这儿我多说一句啊，你会不会觉得你老是听到我在讲弗吉尼亚弗吉尼亚？没错，早期的这个美国政治家里边来自于弗吉尼亚的名人非常多。美国前五任总统中间四个人是来自于弗吉尼亚的，只有第二任的亚当斯是来自于马萨诸塞的，而亚当斯也只当了四年，就灰溜溜的下台了。其他的四位，华盛顿、杰弗逊、麦迪逊、门罗都是弗吉尼亚的。弗吉尼亚人对美国的早期政治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美国前36年的历史中32年是弗吉尼亚人主掌朝政，所以历史上有专门的有一个词就叫弗吉尼亚王朝，一直要到1824年老亚当斯总统的儿子昆西亚当斯当了总统之后，才算是结束了这个弗吉尼亚王朝，大家知道一下这个弗吉尼亚王朝就行。好，我们回过头来说这个三位共和党议员，当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以后，立刻就来到汉密尔顿家去核查情况。汉密尔顿呢，也毫无隐瞒地告诉了这三位议员到底发生了什么。原来事情是这样的，1791年夏天的一天， 有一位23岁的名叫玛利亚·雷诺兹的女人找到了当时在费城居住的汉密尔顿，说我们全家呢刚刚从纽约搬来费城，但是呢我丈夫虐待我，他就希望汉密尔顿帮助他能回纽约。汉密尔顿当时是个名人嘛，汉密尔顿就有点喜欢这个年轻女人，就欣然答应了。但是汉密尔顿身上没带钱啊，就约好说我晚上到你那儿把钱给你。那到了晚上，汉密尔顿去了玛利亚住所的时候，两个人就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儿。两个人的恋情一直持续到1792年，玛利亚的丈夫这个詹姆斯·雷诺兹就出场了。他先是表示说自己很生气，然后要求汉密尔顿给自己在财政部安排职位，或者要求汉密尔顿透露一些财政部内部的消息，好让他在投机证券市场上牟利。这些都被汉密尔顿给拒绝了。然后詹姆斯就直接要求汉密尔顿赔偿钱财，汉密尔顿就给了他$1000，这个就相当于自己的一年的年薪。那么詹姆斯收到钱以后呢，又反过来热情地邀请汉密尔顿继续以朋友的身份拜访自己的妻子，而接下来他又勒索了汉密尔顿$300。这个时候汉密尔顿就开始认为这对夫妇啊是有计划地设置了一个陷阱来勒索自己，就终止了和玛利亚的关系，整个事情就这样。那么汉密尔顿向这三位议员出示了他和玛利亚之间的通信，注意不是原版，而是一个誊抄版，但是坦诚了这件事情的原委。三位议员表示说，我们是来调查你工作的，你的私生活与我们无关，所以他们就撤销了对汉密尔顿的调查。门罗向杰弗逊就此事进行了汇报，杰弗逊也同意不把这事儿公诸于众。你说这个18世纪的美国政治家和现在的美国政客还真是不一样啊，这事儿要搁现在的话绝对是闹得满城风雨，对吧？一个说呢，那个时候的人确实的道德标准和今天不太一样，还有一个我们需要考虑到当时的阶级背景，就是杰弗逊啊、汉密尔顿啊，这些人都属于上层社会的人，他们和下层社会的这个女人发生什么关系的话，它影响的是整个上层社会的人的名誉。所以这种时候，一个是他们不觉得这是个很大的事儿，第二呢，他们也会为了保护自己这个阶层的名誉而选择不透露这种消息。这个是一个背景。而如今这件事儿被共和党的报纸给捅出来了，那么就大大的伤害了汉密尔顿的名誉。汉密尔顿就再次发挥自己善于长篇大论的本领，他写了一本叫《雷诺兹手册》的长达100页的书，详细的向公众讲述了整个事件的过程。他等于是为了洗刷自己政治上的污名而牺牲自己个人的名誉，这有点不一样。但是这件事儿受伤最大的还是汉密尔顿的妻子。我们知道 Elizabeth 是出身豪门的，而且对于汉密尔顿的事业是给予了极大帮助的。丑闻爆发的时候，这 Elizabeth 又正好是在怀孕，她愤然离开了汉密尔顿。但是在生完孩子之后呢， Elizabeth 还是回到了汉密尔顿身边。这事儿呢是有一个人起了作用。我们之前说过，尽管汉密尔顿和华盛顿之间经常是爆发争吵，但他们俩的关系呢，是一个是没有父亲的男孩，一个是没有孩子的男人。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有的时候很像是一对父子，经常吵架，但是在关键的时候他们会相互支持。这个丑闻爆发之后，已经退休的华盛顿将军就给汉密尔顿夫妇两个人各自写了一封信，规劝他们和好。所以后来这个 Elizabeth 也原谅了汉密尔顿。这件事儿在历史中就这么写的。但是这儿需要注意一点，确实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整件事儿是汉密尔顿编造的。他确实是和雷诺兹有贪污犯罪，但是编造出了一个桃色故事来进行掩盖。有一些证据是支持这种说法的，比如说汉密尔顿出示的他和玛利亚的通信稿并没有原稿，只是一个誊抄件，所以就没有办法去比对笔记，历史上也没有留下这个原稿。而在玛利亚的这个信件中呢，玛利亚使用的文字并不符合那个年代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女性的通常的措辞和拼写，但是却符合上层社会人对 对下层社会人表达方式的一种想象。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这些信啊，更像是一个上层社会受过教育的人去模仿一个下层社会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而写的信。就是说，这些信件可能是汉密尔顿伪造的，既没有原稿，拼写方式也有问题。持这种看法的历史学家有一些，但是不是主流。为啥呢？因为毕竟有三个共和党议员去调查过，他们检查过财政部的账本，在账本上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哎，我这就是把不同的历史学家的意见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通过雷诺兹丑闻，汉密尔顿又回到了公众视野之中。而这个时候，大西洋彼岸的法国，拿破仑登上了历史舞台。美国和法国之间面临着爆发战争的危险。而这个时候，汉密尔顿突然被讨厌他的那个亚当斯总统任命为陆军少将，要他带兵去打仗。再后来，汉密尔顿又亲手毁了自己创立的这个联邦党。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就下一节来讲。